啊，我们感谢主，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能够得到金书雅牧师啊，在我们的中间。他在过去这个昨天啊，这两天是在灵会堂的拆分年会，是我们第一个讲员。他目前是基督海外使团在香港中国事工的工厂主任，就是说一直保持他至少20年。因为他有7年的时间在台湾，有7年的时间在中国，目前已经有6年的时间在香港啊，所以很容易加七加七加六二十。我相信他将来的年日还是一直是会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圈子的里面，在中国教会还有在中国的事工的上面。对不起，我刚才忘记有关于他一些其他的家庭啊等等啊，等一下如果他有机会就自己再介绍一下啊。对，他是来自韩国啊，所以上一周呢我们也有一个金金来，我是好像韩国都是金的啊。OK， 那等一下呢，我想我们就今天把这个时间呢就交给金牧师啊，如果他可以，他也可以再多介绍一下他自己呢。另一方面，我相信神会把很重要的信息托着他来造就我们。另外一方面，我想以后我们跟这个中国海外使团会有更密切的联系，也可以促进也帮助我们同学学完之后回到中国或者其他中国人的工厂里面侍奉的时候，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联系啊。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金牧师。谢谢金牧师。
很高兴今天到弟兄姊妹当中特别那个费圣林长老很辛苦，因为我们刚刚认识，刚刚认识才能够要介绍这刚刚认识的人是不容易的，但是任务完成了，完成的非常美好。其实虽然我第一次来费圣，但是可以说是我们从长辈们开始已经有很美好的就是一起的同工，像保罗跟那个腓立比教会一样的，就是同心信望福音，我们在福音里面都能够一起配搭，虽然我们的长辈们已经走了，但是他们完成了他们的这个年代的这个使命，那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自己的这个使命，还有我们的这个下一个年代，他们有的是他们的使命啊，上帝的宣召还没有完成啊，那最终会完成，那就是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这个使命啊，所以今天再一次到我们我听到很多一些的这个好的一些的这个可以说是名声吧，所以这边有不少的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同工们学生在这里所以我也看得出来就是好像我们的同胞。我有3个孩子1个太太这样可以吗？就是比较我们是超生游击队所以就还好没有被罚款老大现在21岁已经回到韩国上大学，老二老三还在香港高三跟高一所以我们也快要准备要这个空巢期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就是分享就是神的话语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到8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章一到八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今天这上午一起来这个新的一周，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来，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的，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于是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着忍辱，如同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阿们。今天就是很多地方都讲那个方法，就是如何做成功的领导，如何做成功的这个企业的这个领袖，如何成功的管理一个企业，很多在外面就是讲到一些的方法，那甚至包括怎么样减肥啊，如何减肥啊，那教会也是一样的，如何就是教会能够增长，很多地方可以讲到这些的方法，就是关于就是How to do， 就是如何做啊。那今天上午就是跟同学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不讲方法，我要讲的是那个理念啊。我们都是在服侍上帝的这个道路上这个道路上我们怎么能够就是这个最基本的这些的原则是什么？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使你我们最基本的要保持的这个原则理念那个精神是什么？特别刚才读的这个很短的经文透过保罗的这个生命，保罗的这个他的感动，我们一起来思想保罗的这个他的一生，他的宣教的这个理念是什么，他的这个服侍上帝的这个理念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一起来思考一下第一点，保罗的这个服侍的这个理念，他的宣教的理念，第一点是他对上帝的这个呼召有一个非常有强烈的这个信念这个英文说是一个 conviction on God's calling。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他提到就是他来帖撒罗尼迦，其实他遇到很多的征战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其实他还没有到帖撒罗尼迦之前，他已经在腓立比第二次这个宣教旅行当中，我们大家知道在腓立比保罗受到什么样的侮辱，什么样的这个艰难，他关在这个监狱里面，这个我们都知道。其实不但是腓立比，不但是这个帖撒罗尼迦而已， 其实保罗的整个他的服事的一生，他的这个宣教的整个一生，其实没有一个人像保罗这样的，就是这么多的这个遇到这么多的这个艰难。他遇到就是犹太人，从犹太人来的这个苦难，其实他到哪里去，始终从犹太人来的这个危险，犹太人来的这个逼迫是都是没有离开过他。然后他从外邦人来的这个苦难，很多身体上的艰难，或者是他常常为教会就是担忧，很多很多的艰难，这可以说是保罗的一辈子是在大征战当中，艰难当中，他继续要传扬福音。但是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他遇到这么多的艰难，他从来没有放弃，没有放弃，他坚持到底。保罗这么坚持到底的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因为保罗本来是一个伟大，他是伟大的宣教士，伟大的使徒，所以就他是就是他有本来的这个力量，是吗？保罗遇到这么多的艰难，这么多的苦难，他能够不放弃，他能够坚持下去的那个力量，那个 power 是从哪里来？今天这个经文怎么说？就是第四节，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把好，谢谢。神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就是英文说是 entrusted with gospel。神的托付在我的身上，神的这个信任在我的身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始终没有忘记我是蒙神呼召的，我是蒙神托付的，我是蒙神差派的。我相信你们到这里来都有一个清楚的神的从神来的呼召，如果你没有这个呼召，那你未来的日子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不管你多少的装备，不管你多少的聪明能干，如果你没有这个起初从上帝而来的这个呼召，弟兄姊妹，我不是讲很深的一些的道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但是往往是我们最基本的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前一阵子就是这几年，这几年前，宣教领域里面就是有一本书，就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个书啊、那个书是我们中文怎么翻译还不太清楚啊、就是英文是 Too Valuable to Lose 啊、就是关于那个，主要是谈到关于那个宣教士的这个流失率，这是全球的一个报告，全球的这个宣教运动当中，因为他们发现很多非常宝贵的这些的宣教士，他们经过好几年的这个装备，好不容易的就到了这个工厂，宣教工厂来的以后呢，他们发现很多人就半途而废，就放弃了，就离开。所以就经过各个不同的这个地方，都有动员一些的一个小组，就专门研究这个后面的那个深层次的这个原因，那个怎么防备啊，这些的这个做一些的研究，然后最后弄了一本书。离开工厂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宣教士非常爱上帝的这个宣教士，这些同工们，这些上帝的仆人使你，他们好不容易到了宣教工厂，但是没有经过几年，他们就决定离开了。离开工厂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非常遗憾的都是人际关系。简单来说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多层面的，跟同工之间的一个人际关系，或者跟当地的那个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个人际关系，不同层面的，甚至是家庭，都是人际关系就出了问题，就是离开，不得不要离开工厂，那是最大的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层面，一些人离开，但是一些人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他们都不离开，他们坚守，一直坚守那个工厂。那个坚守工厂那个最大的比例是，最大的几率是什么呢？那个原因最大的几率是什么？那是就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我是蒙神呼召的，我是蒙神拣选，我是蒙神托付，我是蒙神怜悯，我是蒙神差派。这样的这个对上帝的这个呼召，这样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那我们刚刚开始这样的侍奉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这个侍奉道路一辈子，就是你就是靠着当初那一年你就蒙神呼召，你一直靠那个，不是的。上帝的呼召是一年一年，一天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时刻每一时刻，每一年每一年，都需要不断的需要更新。你起初的那个上帝的爱，起初的那个蒙召，起初的那个悔改，起初的那个经历到上帝的那个恩典，起初的那个经历到上帝的那个宽恕，然后发现自己是毫无能力的，然后完全是蒙神怜悯，蒙神恩典，蒙神拣选。这个不是你就是以前几年前啊，就是有那个经历，然后我现在是就一直一直服侍的。弟兄姊妹，千万不是这样子。保罗呢，就是他的书信里面每一次提到我是蒙神呼召的，就是每一次每一次他经历到这个对上帝的这呼召的这个更新。所以保罗他的第一个宣教的理念，第一个普世的理念是对上帝的呼召有一个强烈的，非常有强烈的一个信念，就是 conviction on God's calling。 愿神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未来的侍奉，未来的这个道路，无论怎么样，我们不断的不断的回到这个起初的这个爱，回到起初的这个蒙召，然后我们对神的这个呼召有一天比一天有更新的更深的有这个信念，有这个信心。这是保罗的第一个这个宣教的这个理念。第二个理念是保罗的宣教，保罗的服事，他的宣教不是结果指向，而是他的服事，他的宣教是价值导向。英文说是他的原则，他的理念，第二个是 core values driven ministry， 不是 result driven ministry。 他的侍奉的方向不是按着结果而导向，而是按着价值导向。所以今天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第四节那个经文，我们再来看第四节中间下半节开始，他说 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保罗说，我的宣教原则，我的宣教理念是，不是讨人喜欢，而是讨上帝喜欢。这个是不是就是能够得到更多的人的这个注目？这个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赞美？这个不是他的理念，他的方向是，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或者不管这个世界怎么评价，这是不是这个方向是不是讨上帝喜悦的呢？这是不是上帝要我做的呢？就这是最关键的，对保罗来说。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呢，非常注重就是结果，有没有看得见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都受到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不是就是影响这个世界，我们教会，连教会也慢慢受到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的连我们教会的侍奉也是看重这个侍奉、这个服事、这个宣教有没有什么结果呢？不问这个工作、这个宣教是不是上帝喜悦的，是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先问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果子，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果。2000年的这个宣教历史，如果是我们一直看人怎么想，那福音不能传开出去了。因为有很多的工作是你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结果。我听说我们这附近有一个 APPC， 对不对？飞升这个旁边有个 APPC 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读过这个远东这边有一个福音台，就是远东。国内我们没有听过远东，我们听过杨友台、益友台。一有台、两有台就是这个远东，那节目制作是在香港，那这边是发射站，这个工作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1949年解放的时候开始。其实解放之前大概一两年，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有3个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参军，就是参加那个二次大战，他们发现。那个时候刚刚这个收音机出来了，所以无论到哪里去，只要有个收音机可以听到信息，所以上帝的福音非常非常重要，至关就是人的生死嘛，就是永恒的生命。他们就是有一个这个三个这个弟兄有强烈的一个负担，神就给他们一个强烈的负担，所以远东是这样开始的。但是他们开始了不久就解放了。其实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其实上帝预备的，谁知道有这样的变天。但是这个福音工作，广播福音工作是怎么走过来呢？现在已经做了60年，1949年到1979年就是改革开放之前那个30年，我们的同工非常艰辛地做这个工作，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反应。那30年收到这个听众的来信不到200封。200封什么意思？就是一年不到10封信。有的时候呢，你就继续就是忠心的就是做上帝的工作，但是1个月、2个月、3个月这么多时间连一封信也没有收到，也不知道传讲福音人家有没有听到都不知道。 但是前人是在这样的艰难的情况当中毫无结果啊，没有任何的结果，没有任何的这样的这个看得见的这个抓得到的那样的结果之下，他们仍然就是默默的就是坚持下去。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79年改革开放以后，现在大概将近30年，你知道吗？来信已经收到超过30万封信。所以现在专门五个同工，全世界的五个同工专门负责就是回信。现在 email 越来越多了，电子邮件越来越多了啊，但是需要五个全世界的同工专门要负责，因为很多是牵涉到栽培的工作。那个三个弟兄当中，就是第一个就是总裁，那个、是Bob Bauman 啊、就是 Robert Bauman， 他就做了这个这样的情况当中，他就默默的做了这个总裁20多年，就是大概1970年代初了，这个还没有改革开放，还是仍然是在文革当中了。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叫 Jim Bauman， 那个儿子大概就是稍微大了，是稍微懂事了，所以就看看爸爸，好像爸爸做的事情我都不了解，你干嘛？你好像看起来是做神的仆人，但是没有什么结果。所以这个孩子金宝满就有一天问了爸爸：“爸爸，就是其实我都不了解了，就是你没有任何什么这个反应结果。”你为什么把这么多的精力，这么多的这个 finance 财务，没有任何的结果之下，为什么这么多的精力你就投入下去？你的人生20年，弟兄姊妹，你人生20年是多少个20年啊？30岁到50年，50岁的那个20年是有多少个？只有一个啊。那个时候他的爸爸跟这个儿子怎么回答呢？他的回答很简单，一句话。爸爸的回答说：因为神要我做这个。很简单，不看其他的，最关键是最重要的什么，就是神要做的。我不能说 no 啊，如果神说 yes， 那我只能说 yes 啊。虽然我现在不明白，感谢神，这个儿子啊，金宝满听到爸爸这一句话以后，再也没有问。然后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儿子接上了爸爸的工作。他的一辈子就是投入进去了，然后前几年他退休了。弟兄姊妹，我今天如果上午要分享这样的例子是没有时间的。今天我们的同工不少的同工在非常非常艰难的这个情况当中，他们默默的耕耘，默默的撒福音的种子。在中国的穆斯林当中，在中国的藏族当中，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当中，有一些人是20年把他们的整个生命就是慢慢的慢慢的默默的默默的投入下去。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很简单，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今天早上愿圣灵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向我们每个人挑战，你的宣教的道路，你的服事的道路， 你的原则是什么？价值导向吗？还是结果导向？做了一段时间，你没有听到别人的这个赞赏，没有什么看起来没有什么结果，那你就打退堂鼓吗？其实再次第一个理念，上帝的这个 calling， conviction of on God's calling。 第二个就是 core value driven ministry， 不是 result driven ministry， 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保罗这样才能够靠着圣灵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力量继续能够坚持下去。最后的保罗的这个宣教理念，这是英文说是一个是 conviction， 一个是 core value，最重要最后面是一个 commitment， 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说委身，但是什么？这是你既然委身了，你毫无保留的，就是全然的委身，100%的委身，不是99%的委身，全然的委身。这个呢，保罗呢，他是用什么样的这个话来表达出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第八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不但是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我没有留下任何一个，100%的，全然的，全心全意的摆上去。因为只有这位上帝，因为只有这位主耶稣才能够配得我们这个小小的生命这个全然的摆上。除了主耶稣以外，谁值得啊？谁配得啊？没有啊，只有我们的主。你既然蒙了这样的这个100%的这个全然的主耶稣，我们的上帝已经没有任何的保留，连他的儿子就是100%的这个摆上嘛。那我们怎么回应这样的爱？那就是应该是毫无保留的，是全然的奉献为生。是保罗说，连我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你对上帝全然的委身，就是你所服侍的那个弟兄姊妹的全然的委身，没有其他的。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就是 power of commitment， 就是全然委身的力量，这样翻译吧。什么意思呢？你工作能不能做得好呢？这个不在乎你聪明能干，而是要问你有没有100%的全然的投入进去呢？你不分心。保罗说，我的动机是很纯正的，我没有其他的要求，我都不是，我的服侍不是出于误会，没有任何隐藏的这个动机，全然的摆上。所以17世纪18世纪就是带动英国的这个，不是美国的这个大复兴的这个 Jonathan Edwards， 他年轻的时候他列出了这个，他22岁的时候就列出了这个70个，就是我的立定心志，70个，我的立定心志， I resolved 就70个列出了我怎么样跟随耶稣基督。然后他是每一周一次，就是每一个星期一次重新看他的这个立定心志，重新在神面前就是奉献为生， 其中一句话是什么？我已经决定了要全心全力的，就是 with all my heart， 就是全然的要跟随主耶稣，不管别人做不做，我不在乎，我已经决定要全然要全心全力的要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刚刚30多年前我上中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重生得救，我悔改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英文是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那个时候初二的时候很喜欢唱诗歌啊，已经决定了要跟随耶稣，那个时候年纪还小啊，所以还不知道这个诗歌很简单的一个短歌有这么多的重量，我还不知道。那个只是15岁的那个小孩子，身上没有什么东西啊，所以身上没有什么东西，所以就跟随耶稣基督，全然的跟随耶稣基督，全心全意的跟随基督，很简单，不需要什么考虑。但是没想到这么简单的歌啊，20岁的时候唱的，30岁的时候唱的，40岁的时候唱的，50岁的唱的，发现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试探，都有不同的选择，遇到那样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试探的时候，能不能重新再次奉献委身，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基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那个很不一样。愿神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回到十字架面前，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再一次靠着圣灵的力量来再次把我们生命毫无保留的就是奉献委身于这位荣耀的上帝面前。最后我给同学们介绍一本书，这本书是我们的团队最近这两三年就我们这个出的一本书，就是寻道学。这是关于100年前这个庚子事变的时候，很多的宣教士就是寻道了啊，大概190个宣教士寻道。那这本书为什么怎么能够就出来？这个总共800页，我这次从香港过来的时候，这个3公斤呢，我要卖这本书，所以这个3公斤的书啊，这个很重，但是我带过来了啊。这个弟兄是香港背景的一个现在住在美国的一个老弟兄，他已经靠近80岁啊。他的专业是这个建筑工程的，他不是写这个他不是研究历史的，但是这个非常爱主的这个弟兄，他慢慢关心这个宣教士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碰到这个庚子事变的这个宣教士寻道的那些宣教士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背景，他们的故事，他非常受触动，所以他决定好像上帝给他一个使命，有一个呼吁，这个历史呢一定要传下去，这个历史一定要传下去。国内国外很多有关庚子事变的一些的，其实不是很多啦，有一些的这个资料，但是都不客观，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历史，这个没有什么评价，一个真的给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主不信主，给你就是这个看一下这个客观的这个历史是什么样，这个太重了。那这本书呢，这个寻道的这些宣教士的他们的收集了他们的最后的一句话， 就是最后的一句话。这些宣教士包括他们的孩子，1900年在7月8月份大部分在太原就被砍头，总共190人。感谢神，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们就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用日记或者是用写信的方式，主要是寄给他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他们的孩子，还有很感动，还有寄给他们的同工啊，我很受感动。那个时候同工跟同工之间的关系是生死的时刻也可以想到的，那样的一个 community， 那样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就是教会。所以这个呢就是最后一句话，这是很薄的，很轻了。但是我慢慢看下去的时候，这个很重，这个很重。有的宣教师呢已经来中国20年30年，一个非常资深的宣教师。有的是呢来中国还不到一年，还不会说中文。但是我慢慢看下去的时候，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我发现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那四个字，今生无悔，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 I'm not sorry to come to China。 妈妈，如果你听到我在中国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去中国啊，这个太浪费了，妈妈你跟他们说啊，这个绝不是浪费，我们或死或活都是为主，都是主所安排的，我没有来中国，我没有后悔啊，反而是他们那最后一句话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已经战胜了那个恐惧，充满了盼望，然后甚至看到100年以后的中国教会，相信100年以后，如果这次神的安排是我们这次必须要死的话，我相信，我们相信100年以后中国教会大大复兴，这是一个种子。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没有后悔？因为他们来了中国，是吗？不是。你的一生有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能不能有一个今生无悔的这样的这个生命呢？那个不在乎地点，那个不在乎你在哪里，那个在乎什么？我有没有哪怕是一天活下去，我有没有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只要这一天我就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我就是没有后悔啊。愿神帮助我们。保罗的宣教理念，保罗的服事的理念，第一个，他是对上帝的这个呼召有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念，所以他坚持下去。第二个，他的服事，他的宣教不是结果导向，而是价值导向。最后，他是全然的毫无保留的奉献为神。那个奉献为神是一天一天继续经过更新。愿上帝，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是靠着那天当年感动保罗的这个灵，今天继续感动我们，我们继续靠着这样的圣的力量，我们 侍奉的道路，我们一生的这个宣教道路，都能够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的圣灵透过保罗的这个感动，保罗的生命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拣选我们，谢谢你，你怜悯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荣幸，我们这样的这个特权，能够跟随你。愿圣灵继续的感动我们，更新我们，天天更新我们，能够坚持的毫无保留的全然的全心全力的继续跟随你。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